中年电子异地了，
虎狼之词。喝完酒我还觉得我能驾驶航天飞机呢。蚂蚁影响了狮子觅食，怎么会有这么丧心病狂的比赛？
太费脑子了，
我可能还真打不过他。
算了，不玩了。新科学脱口秀。我是一个曾经还挺爱玩游戏的一个人，不知道生活对我做了些什么，现在对各种游戏都提不起兴趣了。
中年电子异地了。
上来怎么就
好惨，
哎呀，虎狼之词。我是属于那种打游戏一小段时间特别疯狂，大家说你要有这个毅力呢，任何网游你都能打到全区的前几名，就是任何一个小的呀过不去的坎儿，我都必须过了才能睡。但是后来现在就是玩啥都不上瘾。我最近装了一个那种赛车游戏，坚持签到一周都做不到。你想了，但是现在的游戏已经涉及到就是想办法让你沉迷，
天天看天天玩。
对
对，
什么签到七天送我一辆保时捷，我都没，
又不是真的，
我都没坚持。用了半个月才领到一周签到的那个礼包。
我是游戏成瘾性特别低的白鸟。
我是还在坚持玩游戏的王大夫。
对，我是这个确实已经，哎呀，我想玩玩游戏，但是呢现在我觉得我主要是没耐心，我觉得短视频可比那个打游戏好玩多了。
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反正我可能主要是因为技术菜。
哎，这跟技术菜不太没关系，有很多游戏不需要
技术。不需要
技术，
对。就你哪怕三消，对吧？
那次在谁家、
还行。
你想想，我跟你说一个玩游戏的典型流程。去了一个隔壁有台家里，他家有一台 PS5， 我们插上电视发现他还得更新，就更新了一个小时。
那他多久没打开过 PS5？
那就是很多家都这样，你有心无力的家庭。他一小时好像都没更新完，反正就是从进他家门说要玩，到都下午快走了才更新完，玩了一会儿。然后呢又看了一会儿那个开场动画。现在他那个半天进入不了主题，搞了半天都不知道这游戏玩啥的，然后说算了不玩了。
所以游戏生产厂商们要注意了啊，这都
是
你们的 bug。
他那个主机游戏就是这样，他认定了反正盘都买了你肯定玩，
哦，
但是这个手游可不一定，你不是随时都不玩了吗？他就想办法让你天天回来。
你看这一点上 Switch 上就很好，就是你即使不更新他也能玩，你只要这个系统启动着你就可以运行这个游戏，三秒钟就能进去。而且 Switch 上都是合家欢，很多人一起玩的游戏比较多，像主机游戏 PS5 和 Xbox 它是大作比较多。
对，属于那个买定离手。
对，
玩不玩
玩不玩随你。
对，反正已经花完钱了。
对
啊，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新科学脱口秀。我们这一集呢，哎，前面说了这么多游戏啊，咱今天就得说一件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惊人的壮举。咱听说过很多游戏叫做打通关，是吧？就这个游戏玩到就是没什么可玩了，就结束了。比如说什么超级玛丽把最后那个玩意儿给打败了，
恶龙
就把公主什么弄回家了，
库巴
啊，反正不管怎么弄吧，就是这游戏呢，无论是通关还是怎么地呢，后面没有事儿可以让你干了，对不对？现在好多游戏其实是没有结束点呢，就像什么主题乐园建设呀，
就是类似于沙盒的这种游戏，
哎，对，它其实根本就那个没有结束。但是过去有很多所谓闯关类的游戏，你只要一直打打打打打打。竟然最近得到这个新闻，我觉得很惊人啊！2023年12月21号举办的2023年经典俄罗斯方块世界锦标赛，
这个
CTWC 的半决赛中，这个来自美国的13岁男孩通过了157关，分数达到了上限，就是6个9分，各十百千万十万。
对，
它是那个显示的屏幕不能显示第七位吗？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哎，
这就是传说的
打爆了，
打爆表了，
对，打爆了，
给数据库打爆了。
这个俄罗斯方块为嘛就是34年啊才能打爆机的这个情况出现？其实也发展了很多很多很多年。最早这个俄罗斯方块大家玩的时候就仅仅是打高分嘛，就是看谁分最高嘛。就是世界像这个 CTWC 这个经典俄罗斯方块这个世界大赛。为什么用这款游戏呢？就是这款游戏它没有，你可以认为没有一个就是 level 的上限，继续玩，一直在玩。84年这款游戏发售之后，近20年来就一直有人在想打通它，打通关。
所以一直有世界锦标赛，
对，
只是为了得最高分。现在终结者出现了，
就是他们之前都没有打到过 就是
打上限，这个
100万分吗？
对对对，没有打过这么高分，是为啥呢？这个事儿还挺新的，在2019年、2020年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出现过了一个案件手法上的区别，才造成了现在能打通。
就是也就是说，曾经这件事儿我们根本是做不到的。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认为我已经弄出一个就是谁也完不成的任务。
设计游戏的人认为你们打不到这个分数。
嗯，对，可以这么理解吧？
相当于早期编程年份只有两位数。
嗯，就是16进制是吗？
啊，后来没想到计算机熬到了2000年，还有。
为啥打不通呢？就是因为啊，早期人的这个按键按那个按钮的这个次数还有限。早期你除非就是说专门训练过，有一个人就是日本人叫高桥名人，当时他那个高桥名人手速测试器有这么个玩意儿，测试你一秒钟的摁多少下按钮。
嗯，
就是任天堂还专门发行过这么一个玩意儿来测试你。就早期这种按钮的这个速按啊，叫 hyper typing， 这个方法呢用到俄罗斯方块上，就是移动那个方块，来消除嘛。但是那个俄罗斯方块它为什么这么难按呢？就是因为它那个随着你级别的增加，它那个消除速度会很快，所以你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它挪到相同的位置上，并且旋转到合适的这个角度上去落下。
嗯，
这个事儿挺难的，就是所以大家一开始就用 hyper typing 这个方法去练这个按钮。当然2019年、2020年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新奇的手法叫 rolling。
哎，你前面那个手法就是练看谁摁得快，
看谁摁得快，
抖是吧？
就抖，就靠手摁。但是后来这个出现了一个更好的手法，叫做 rolling 这个手法。这个 rolling 这个手法是什么呢？它改变了你去按按钮的这个思路。
咋呢？
是什么呢？
按钮按你。
对，就是按钮按钮，实际上是你敲击敲击手柄的背面
啊。
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游戏啊，是一个 FC 上的游戏
啊，
就是
那他们比赛用 FC 吗？
对，比赛用 FC， 用 NES， 在美版就用 NES， 就美版的那个 FC 游戏。
这机器现在还生产？
不生产，都是一些老机器。
他们这比赛还能举办几年？
啊，这不就有少一个是一个，
打爆一个少一个了。
你放心，这个机器还是很有存量，还是很多的。
王大夫能修？
对，
还得找人
会修的。
哦，
对。然后这个改变这个手法是什么呢？是你手按住按钮不动，用另一个手的手指敲击手柄的背面，五指去轮。吉他那个手法叫轮指。
嗯，轮指。
对，
等于说我不管这个，比如说一个 L 型的东西，
实际上它就是
它出来我就让它转，
它就把一个动作分解成了两个动作。
对，
等于说
你是按和选键盘都是一只手来解决的，然后现在你等于左手选键盘，右手来按，
右手来按。对，你可以这么说。因为你用摁 A 键和摁 B 键是两个方向旋转，然后摁方向键的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你只需要用到这个几个键。所以，
哎，这好复杂，等于正面一个手，背面一个手。
对，背面一只手，然后呢，有一只手还要戴这个手套。
你背面那只手只管速度，
对，
这面这只手只管方向。
它的那个旋转速度取决于你后边那个轮指那个 rolling 那个动作的速度了。
嗯，
等于说，任何一个东西它一出现我就让它转。
对。
然后一直转到我认为它正确了，就
另一只手也要动的嘛。
你想啊，出现那个形状之后到它那个需要旋转到正确的位置基本上不会超过三下。
对。
但是比如说我一不小心拨弄五下，那不就转过了。
对啊。
不是说随便转。
这四个手指头对吧，你轮四下，剩下需要旋转两次，最多旋转三次。不换那个方向键的话，如果你能够很快的判断它旋转哪个方向的话，最多两次就可以了。
但是它还要调整左右，
剩下的就是需要调整左右了。
等于是正面用一个手，有一个指头一直摁住一个键不放，
两个指头分别按方向键和按钮。
那它那个机器是固定在哪儿呢？
你是说这个手柄是吧？
啊，
就有不同的这个玩家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流派，甚至有的玩家是拿一只脚去辅助这手按。
对，我在想这玩意儿它也不能悬浮啊。
我想起来你们上次那拧魔方那积木，
对，
那个里面还有个脱了鞋，
是这样的，
跟吃日料似的。
对对对，
挺味儿的。
这个 rolling 动作就发明出来之后，玩这个游戏这个速度啊就成指数提高了。
嗯，
在这之前一直都不行。但是这个 rolling 动作就解决这个问题，
就相当于原来是弹钢琴，现在弹吉他了。
对对对，
我肯定也到不了这个技术就结束了，我这个精力集中不了那么长时间。
对，
玩一会儿就烦了，
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后面
我打这个连我妈都打不过。俄罗斯方块打小我就打不过我爸我妈，我觉得我这游戏不成瘾，主要也是被他们俩给
训练的，
虐待的，
虐待了。对，
就是我觉得吧，除了那个四方和那根棍儿之外，关键我反应不过来。
这个俄罗斯方块，你玩的多了，就训练过了以后，你会发现发的那个块啊， 是有规律的
啊。
对，
哦，
但是他记住下面要出啥了。
那我们怎么会打了那么多关就等一根棍儿就等不来呢？
嗯，
这个他有算法的，玩这个游戏的高手就是已经被训练过了，
等于是这玩意儿最后跟瓦哈基异曲同工。
嗯，所以他有盲玩的这个，
这玩意儿叫
盲
玩，戴着眼罩玩是吧？
戴眼罩玩，对，
就完全的记住后面要出啥，
对，
位置
能记住是吗？还
是
说按照概率去，
就
是，
按概率算，
空格空着了，但是它整体上来说还是能消掉很多。
对，所以 CTWC 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有的俄罗斯方块的发行版本里面玩到后面高级别的时候，你完全看不见屏幕上什么东西。
嗯，
你只能看见下落的是什么，但是你看见下面挪过的什么东西你看不见，
啊，这就成了一项体育运动了。
对，就竞技了，完全竞技了，你落下来的东西是空的，是白，一片白，
底下那一堆决定了上面出啥是吗？
嗯，也不能说决定了，就是说底下那一堆是空的，是白的，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下面挪成什么样了。
但是你看，
那你能知道你消了吗？
能知道你消了，他会告诉你提示你消了，但是在消的时候他会闪一下那个画面的那个消了几层，但是上面是什么样你不知道。
哎，但是他把花纹颜色给抹掉了，
全都没了，是白的，就是背景。
但我主要是觉得是啥吧，那你刚才说的他不是记住出来的顺序吗？等于说他底下有啥，
他并不是记住出来的顺序，他是根据当前一段时间出来的这个顺序来推测后面这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什么，
然后他就预先把一些东西摆在该有的位置。
对， 对，没错，
然后大概其猜到，
大概其猜，对，
就是说还是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消不掉的，
有
就会越来越高，
会这样的，所以盲玩这个还是有一定技术的。
你说的盲玩不是蒙眼睛，
有蒙眼睛的玩法，有也有这个，就是
蒙眼睛就看不着落下来的，
就完全不知道出什么。
那这个我会，
然后
就刚才另一个玩法就是你看不见下面落的是什么，
只是
不知道
下面落好的，
好
那等于是下面
这个是级别高以后会变成这样，它消的分也是有过程的。就是说回到这个世界纪录的这个情况，
哎，你等一下，我还是打断一下，你说底下是白的，
嗯，
就是等于是它哪有空格哪有齿儿，它也
完全不知道，对。
你就知道你挪到第几层了，从下往上数第十层，
比如说
有东西，
就
是
他把屏幕底下这一部分都弄成白的，
对，这就是空白的，你都看不见。
但是就是你只能看见就消了几层，
嗯，
就是大概比如说它变成
它消的时候，它会闪一下，就那一层会闪一下。
哦，哇，这个好刺激啊！我刚才以为盲拧就是字面上我不看，让我想起他们那个魔方比赛。
不，盲拧还是就是我说的，其实这是两个事儿，就是这个世界俄罗斯方块的大赛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完全是蒙上眼睛玩。你不完全，你连落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哦，
只能听声音。
消的时候有声音，
对，有声音。消的时候有声音，
只有消的时候。
但是落下来是没声的吧？
落下来的时候，它嘣儿那一瞬间是有声音的。
哦，听上去一点也不想玩。
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有毅力的？
太费脑子了。
对，这真的是这个游戏竞技到一定程度就是这么玩的。
这群人他们啥事儿干不成啊，有这个毅力。
咱们说回到这个世界纪录的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世界纪录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它消一层和消两层和消三层和消四层分不一样。
嗯，就等那根杆儿。杆下去要对正了，不是整个消四层吗？
对，只是消四层而已。但实际上有一个比消四层更高的这个方法，
啊，
就是你连消的时候会有一个更高的累积分数，而且还有一个比较高级的消法叫 T-Spring。
嗯不是，你这种玩意儿说中文说英文效果一样，都听不懂。
叫 T-Spring 的这个旋转手法是来的一个 T 块 ，T 字形的一个 T 块，嗯，但是呢，这个 T 块不能直直的落下削到下面那个 T 块，上面有一个遮挡。哎，怎么形容的是遮挡住的，
掉到下头，然后转一下再掐，
转进去去旋进去
啊，
嗯？对，块再落到那个
那一瞬间能
瞬间能
旋
转，对，可以旋转
啊，
嗯。
也就是说，这个块落到下面的时候，不是完全直接就嘣就附着上了，一定的时间之内，你是可以依然可以变旋转的。
对对，
打一辈子俄罗斯方块都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从死角旋进去。
对，
这个我倒是知道。
对 ，T spring。T-Spring 的一个，
哦，这样的分最高是吗？
这个分是最高的，
哦，比那一个直
就连续 T-Spring 的这个分是最高的，
哦，
一次旋转还有两次旋转，
嗯嗯，
都是有不一样的，
就是它在着陆那一刹那
能
转是吧？能
转，对，
哦，
对，就是研究这个打爆机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触发这个9999这个情况呢，出现一个分最高嘛，在某些情况下才能触发这个9999，
等于说他用自己的手法就是少打了很多块，
对对。
对吧，
对，
理论上比如说他得需要一万块，可能他通过这种反复缩减，他相当于是好几条路一块走，第一呢在手法上练习的更快，第二你反应自己训练也更快，
第三就是让那个分累积的能够最快达到这个9999这个，
对，就是少打，对吧，
少打 实际上长了以后就很累了。
对，然后一个就是也很重要，就是类似于记牌。
嗯，
这不就是人工 ChatGPT 吗？
就可以这么理解。
相当于你给他玩一个成语接龙，说你不准说重复的，然后他就一直记住前面的那个
说过什么。
对，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机器来说，这个事情其实它早就可以实现了。
对，就在这个就是人工实现这个最高分之前，人们已经写了一段程序，让这个游戏达到最高分，所以剩下的就是练习了。
怎么会有这么丧心病狂的比赛？
关键是拿到这个成绩的这个小朋友才13岁啊，
嗯，
也就他们可能有这个耐心了吧，
嗯，也许吧。他从11岁开始玩，只玩了2年。
哇，
是那个，那听我们之前节目也都知道，就中国选手玩魔方已经也世界都领先了，
碾压级的，
碾压级的，也就是。
是，我就想起来，就是您说这个天赋这个东西啊。就问一个数学大师说，你看我儿子有没有数学天赋，然后这大师说啊，你要问这句话就说明他没有
天赋。对。
所以我连这问都不问。
对，所以一般人咱们想玩俄罗斯方块的就玩一玩就完了。
不是谁爱玩这个游戏，
俄罗斯方块其实挺好玩的，我现在还在玩呢。
啊，你要这样说我还挺喜欢看86版西游记呢。
所以王大夫有没有试过那个叫什么 rolling？
第一个我已经没有 FC 这个手柄了，因为练不出来，就算了吧，就玩玩一般的这个人机就可以。
但是你试过这个手法没有？
我试过，我
可以成功，
可以成功，但是我没有达到他们那个级别。
但是对你来说，你用 rolling 是不是比你那样摁快呢？
我现在没有，我觉得我用 hyper typing 这个先练这个，我练完之后再说 rolling。
感觉我练成了，每次也转过了。
我不用想，
我想最完美的俄罗斯方
块，我还是去鸡蛋上 rolling 去吧。
我觉得吧，最好是出那样一个完美的俄罗斯方块，每次只出那个
长
条块儿，不是每次只出4个块儿，那长条的太麻烦了。
不对，4个块儿的话，它
不能凑整的，
不能凑整的，
不能凑整，
对，
必须得有长条。
3个半还是5个半来着？我忘了。
所以
哎呀，只出长条，那得一直往那儿竖火柴棍儿，费多大劲？光出那个我也打不了多少分儿。
对，
就我这水平，几下它就由于控制不住速度倒一块儿了。对吧，就跟小时候学自行车，那树虽然很细，但是你还是精准的怼上去了。
哎，我觉得我打俄罗斯方块要是比那个谁留的块大，我可能还有希望。孔隙度
疏松程度，
我妈要是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可能还真打不过她俄罗斯方块。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我妈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她就特别喜欢玩俄罗斯方块，玩的超级好。
那不是因为你他在你这个年龄时候没别的可玩吗？
主要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游戏，
嗯，
而且当时俄罗斯方块是有硬件的。
对对对，俄罗斯方块那个机器是吧？
机器吗？
手掌机。
哎，这玩意儿现在应该也有卖的。
有卖的，有卖的。
啊，现在还有那种实体的俄罗斯方块呢，我们家有。
哎，说到这个，你知道俄罗斯方块是谁发明的吧？
不是俄罗斯人吗？
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一个电脑工程师发明的。他为什么发明这个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玩具，给娃子买的玩具嘛，然后他就垒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他才写的这个俄罗斯方块这个程序，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他们那个同事里面传得非常远，然后移植了好几个平台。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俄罗斯方块这个电影，主要讲他这发明这个过程之后，两家公司都要买这个版权，怎么商战，其中任天堂怎么从中得到这个版权，然后包括这里面还有 Game Boy， 就第一代游戏掌机是为什么就搭载这个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的，发行商买到这个版权就是为了 Game Boy 这个掌机发售，所以就历尽千辛万苦去达到的这个掌机发行版权。
哦，按理说那个时候版权也没有那么严谨。
还挺严谨的
是吧？
嗯，还挺严谨的，在这个任天堂看来他们对版权的要求挺高，所以就是，
嗯，
难怪日本的作家早早都过上了那么好的生活。
有点酸。
那是你，我们现在都来不及了是吧？我觉得啊，就是我现在不太敢玩游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眼睛有点受不了，中间有点误入歧途了，玩了一会儿别的游戏啊。
我觉得也是这样，前些年我玩俄罗斯方块，包括 Switch 上那个俄罗斯方块99，我还能拿个第一，拿个前三的，现在都够呛了。眼睛不行，
眼睛就是不行。我就是前，我想想啊，4-5年前吧，5年前吧，就玩了一阵那种5v5的对打游戏，然后
就差点名了。
哎，也有很多嘛，甚至还有国际版嘛。咱们不说哪种，就发现，哎呀，那眼睛就抬不起眼皮那种感觉。对，
我是玩完小屏幕的这个，或者说长时间盯着一个屏幕的玩，大概超过40分钟到1小时，再看远处感觉看不清了。
我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只要是看手机，我这一天眼睛都看不清。
哎，我觉得玩游戏是不是跟这个看书效果还不一样？我有时候在电脑屏幕上或者在手机屏幕上看小说，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我看小说也有，
嗯，
它有一些共通，但是呢又不完全一样。这也取决于你个体使用习惯，因为书你必须是从一个方向读到另一个方向。电子设备大家使用方式很多种，比如说它是滑动的，有时候翻页的，
嗯，
我甚至有时候觉得小屏幕比大屏幕看起来还舒服，因为你可以聚焦在某一个区域，
嗯，
甚至我觉得吧 iPad 的尺寸有时候在我处理每天上千条新闻的时候，嗯，反而我效率更高，因为它聚焦了嘛，就不会让我大脑同时看好几十个，
嗯，
你眼睛也存在有几种方式，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一种是全屏看的，一种是只看小区域然后不停的滑，就是如果笼统的说这两者有啥不一样，我是觉得你光电子屏幕都不一样，
嗯，
很难说是就是会怎样，但是他们都有共通之处，就是你哪怕人只在一个房间里面，你的视力范围都很近，这样本身就不好，无论是读书和看手机，我觉得吧，它都挺毁眼睛的啊。当然了，小朋友你需要学习，啊。
那微软 Pro 呢？
主要是咱也没上手，那个
反正
说不来。
对，反正我看到的一些报道说，这个微软 Pro 连续使用时间挺长的人出现充血情况了，眼睛里面充血，
嗯。
按理说，任何人体之外的附件都不适合一直使用，当然眼镜可能除外，就是辅助性的东西都比较麻烦。我举个例子，之前我们看那个3D 电影。
嗯，
就是很容易有人一边看一边吐，就是有这个现象。当然现在 3D 好像也没那么热了，现在那些大片也愿意不再为中国专门转制一个 3D 版了，终于我们可以跟全世界人民一样看个 2D 的。肯定会存在这种你人为的制造这种眼睛和视觉上包括应该大脑上的疲劳吧，应该都受不了。
嗯，
它可能只是说它比早期那些提高帧率啊，减少你这种同步不匹配啊，比如说你头转过去了，它还有点迟滞，迟滞感是最让人那个难受
的。难受的，对。
啊，它只要把刷新率夸上去，然后 CPU 什么显卡都上去之后，
嗯，
跟随性就特别好。那这个问题也出现在比如说我们当年那个设计那个外骨骼也是这样，它必须跟你跟随度非常一致你才会轻松，它迟滞那你用它搬东西还不如自己搬轻松呢。他要是你稍微抬一下他有点过分了，他不就撑着你了吗？
明白明白。
说的好像有点远了，我们说这个啊，就是研究就发现啊，有人可以用自主的方式可以放松眼睛的睫状肌，使视力变得模糊不清。我试了一下我就可以，我一直以为这个是斗鸡眼。
解说一下，刚刚是的，是我们俩人给他验证了一下。土豆老师说我认为我现在在放松睫状肌，你们看看我是斗眼吗？我们看了一下，不是在斗眼。
对，我一直以为就这种我让眼前视力模糊的方式是我调整了两个眼睛的那个位置让它变成斗鸡眼以后，因为我印象中以前看那个印到那个书上那个 3D 画，
嗯嗯，
有人就必须用某个东西来辅助，他说你先用手在眼前比出个斗鸡眼，你就能看到那个立体画。
我前些年的时候就不需要辅助，闭上眼睛一放松就马上就能看出
来。啊，是我以为都是需要变成斗鸡眼才能看到，这就是今天解惑了是吧？就跟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天上飘那种小白点是啥东西。
飞蚊症是吗？
不是，就是那个白细胞吧之类的那种。那每个人都很多，就看你注意到没有。你无故的看蓝天，上面各种小玩意儿在那飘。
对，挺多的还
啊，
嗯，像细胞一样
啊，它啥样都有。你去看那个研究，就是大家这个眼睛里飘过的东西还都不太一样。
哎，我小时候有，现在好像看不到。
我们节目之前聊过，我今天也是解惑了。我既然第一次知道这玩意儿不是斗鸡，而是你高兴就能让它给。
所以继你的那个耳朵能动之后，你又添了一个无用的技能。
对对，我认识的朋友都说我身上的这个各个零件都不正常。
确实
别人不能动的我能动，然后或者别人就是得不了的病我能得，就是这种。
这条里面说的这个是视力变模糊，在我看来就是像看 3D 画这种，它不是视力变模糊了，而是把那个放松完睫状肌之后让那个聚焦的位置不一样，在近处的这个 3D 立体画对于在眼底的那成的那个像进行重合的位置不一样了，来形成的这个 3D 感。
嗯，
就是说一只眼睛看的是这层，另
一只眼睛
看
的
是
那
一层，然后它俩一拼起来，
一拼起来就是像类似于 3D 嘛，嗯，3D 形成不就是这种原理嘛，对吧，
嗯，
所以呢这个技能就被科学家描述为世界上最无用的超能力。 确实好像也没啥用啊，这个、
好吧，
三 D 立体画呀，
好家伙，这玩意儿咱听节目的要有小朋友他都不知道你在说啥，
我给我们娃看了他不会
不是这东西还有卖的吗？现在
有卖的，而且网上有一大堆这种图片、
主要现在也不流行了、
对，不流行了。
你知道这个
要看出来，
你知道这个视力下降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吗？我要换驾驶证，他给我指那个色卡，
色卡啊，就那个是色盲的测试，
色盲问我是啥我都看了半天，我
到三 D 立体画看了，
这不是视力下降，这可是智力下降。我看了一下，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测色盲，
哦、色盲
确实很像，确实很像，可以理解。
就是由于你以前在学校每年有体检，你还知道他在干啥。
对，
你现在多少年没弄过这事儿了，猛不丁跟你说这是啥，然后我。是不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啥呀看了半天、
这怎么还有后天色盲
肯定人家惊了，你这当年是什么手段弄来的驾照我稳了稳心神才发现哦，我就是觉得那张色卡上肯定不该有六或者九要不俩人
答案太简单，肯定不是正确答案，
要不大家又得打架，我说是六就是六，他说我说就是九、咱俩弄不一方向啊，
人过来告你这是四
完哎，你说那个色盲那卡会不会就是这么设计的？
不是，那个色卡有测红绿色盲的和红和蓝
绿
色、
对对对
对、
它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可能？
嗯，
我是不是想复杂的？就是正常人看是四，色盲看出来是九。
对对，是
你想复杂了
啊？
是这样的。
那你俩咋不一个答案啊？
不是，我记得是这样的。
色盲应该是看不出来。
我记得是
就是它那个，比方说它那个四，实际上是四的周围是蓝色，四是绿色，这样蓝绿色盲它就看不出来那个四。
我印象中，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色盲，然后
他可能是蒙
体检的时候，对，也有可能，
有可能，
对，有可能、
或者有的人是色弱，就是说
他
差一点，但是多多少少还能看到。
但是我觉得吧，10%的正确率还是可以。哎，不对，它不是都是数，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是色弱，然后它是因为看到我们，就是它在站在后面看到什么，我们说的是什么，然后它就大概记下来，就是它那一本嘛，好多个嘛，它去翻，然后它在后面看，然后它就说的，然后不过大夫还是给它写的色弱。
嗯，大夫也看出来
了。好家伙呀，这不又回到赫罗斯方块那种记这个顺序的过程了啊。不过是这样啊，之前我也看过一些报道，其实就算你色弱和色盲，感知世界一样是很丰富的，只是我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世界，就跟类似于我们看那个黑白的那个摄影作品一样，它不见得是没有细节的，体验方式不太一样。
对，
不过我们高中时候干过这么一件事儿，作弄了一下我们的同学，就是我们周围几个人提前商量好，然后跟他说你看这是什么颜色，他说绿色呀，我说不对，这是红色，然后问了周围所有人，大家都说这是红色，他就以为他是红绿色，
自我怀疑了
你们这太坏了啊。
有的科学家做了一套眼镜，就是让你体验一下这个
没有红绿色区别的。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APP， 就是让你体验一下，就是那个摄像头打开摄像头，让你体验一下那个色盲的那个感觉。
以前其实那个色盲在那个路上交通，其实红绿灯是可以辨认的，因为它有顺序。
对，
但是现在的红绿灯实在是太复杂了。
但是我们有个同学啊，他本身是红绿色盲，但是他也一直开车，他总结出来一套逻辑算法，就是即使我是在这一到的最前排、我通过一系列的周围人的反应，我也可以判断出来
后面有人滴滴滴，
肯定有啊后面一个喇叭你就走呗
他有一套很复杂的算法、
那完，有时候我还确实干过那种在绿灯前面停下来的蠢事儿，
我也有，
然后后面滴滴我眼睛，其实说到底最后还是得跟大脑有关啊。其实人的眼睛是分主副眼的，在专业术语上呢就分为这个优势眼和非优势眼，主要是取决于你大脑更信任哪只眼睛。
我身边有一个娃近视，单眼近视，度数挺高的，270度，然后那只眼是没有问题的。那是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
不知道，你去验光的时候，验光师会告诉你你哪个是主视力眼。
哦，你把眼镜摘了，然后躺床上刷手机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使用一只眼睛看了。
躺下的时候它那个距离的差别就比较明显，
对，比较明显，就能感觉出来了。对，
竖着的时候好像就是
你拿的足够近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了、就能感觉出来这个眼的这差别了、
你们还 挺厉害呀，又是无用的超能力吗？还能感觉到自己在用哪只眼睛？
能感觉到。
我能做到的就是知道哪只鼻孔不通气。
类似吗？
差不多，差不多，对，差不多。
毕竟都能擦出鼻涕来。
没有，我是擦不出鼻涕那种。
啊，咱之前节目也聊过，那鼻孔它那个通气是交替的。另外一个好像就只剩70%左右通气量了，它会在每一两个小时就会
切换
一
次、嗯
啊、其实这个大家这个眼睛啊，用一只和用两只效果非常明显。我之前我上学时候，我眼睛里进了一粒巨大的沙子，可能是反正就是磨特别难受，
进了个石子呗，
就差说进了块岩石了。旁边就有个医院，我连挂号都不挂就冲到那眼科让他给我弄出来，我就糊上一个眼睛，下楼梯的时候你就是看不出来
第几层第几阶儿啊。
它这个效果真的很明显。如果你这一只眼，你当时觉得我啥都能看清，我就这样悠哉悠哉就走回学校了。然后我还正常上完课，课间同学们还在那只眼睛上画了好多画，什么小王八什么的那种，就这他们玩够了。然后中午放学大家一块走，哎，不行了。你也不知道前面的时间你咋过的，突然就觉得这楼梯很陌生，
失去立体视觉。
我是先迈左脚啊，还是先迈右脚？都傻了，都就有点下不去了，就那楼梯。所以两只眼睛还是挺重要的啊，光靠一只很容易有生命危险，你可能就直接就摔跤了。
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只眼睛有问题，他一直都是一只眼睛看东西。
他会不会最后能有新的算法就补偿了？
补偿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就是有一次递他东西的时候，他第一次抓空了，第二次才抓到，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我说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他说对啊，我就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
就是你正好递在他那个看不见的
那
一侧，
对，
那
一侧，对，
他就算的就不是很准
了。
其实人眼还是一个很有趣的装置，它会自动的把颜色给你矫正了，你看到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假如你戴一副墨镜，它过一会儿呢、哦、又给你矫正回那个，
就是那个蓝金裙子和那个什么裙子，那个是白金白色和金色裙子，还是蓝色和黑
色
裙子？
蓝色和金色。
嗯，
对，我不知道这两者有啥联系啊。总之，戴上墨镜之后，一开始这个有色眼镜对你起到的作用，到最后你看这个日常的东西还会矫正回来。
嗯，
所以有人就在想，如果把一个宇航员给发射到火星上，是不是最后他看到的样子还是蓝天白云？就是
蓝天，好像天空为什么是蓝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问题、
啊。那个瑞利散射嘛，但是你到了那个火星，
啊、
它就算是
火星上的，它的那种空气情况会发生瑞利散射。
不是，它是红颜色，但是说你很可能跟戴的眼镜一样，去那儿一开始火星是红的，适应一段之后它也是蓝的，就是你可能它最终还是要把你这个环境什么都变回到你熟悉的那个。所以现在讨论嘛，因为毕竟没有人在那儿生活那么久，所以
不是说把环境变回你熟悉的，而是你
适应了环境，
你大脑在算法里头把你的这层滤镜剔除掉了，
所以这才有讨论啊。我们既然你给你戴个墨镜，你过一会儿天又重新变成蓝的了，那你去那儿相当于这个墨镜没戴你眼睛上而已，
就是大自然的颜色了。
对啊，
就滤镜就加
上了。所以现在就怀疑人是不是去到那儿之后一适应还是蓝色星球。
我趋向于是会这样的，包括物体在眼睛中成的像也是道理的，对吧？但大脑已经给它纠正过来了
啊。也有人那个是让人实验好像也崩溃了，就让人一直看倒像。反正我觉得吧，最会玩的当然还是人类了，毕竟你手里有工具，对不
对？
对
对对
啊，你可以不停的折腾啊。说到折腾了，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听说一个著名的失败项目叫生物圈计划。这在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折腾出最厉害的，
规模挺大的一件事，
就是相当于把一堆人和一堆这个什么生物啊乱七八糟的复刻一遍，然后说你们进去生活吧，就相当于啥呢，你做了一个那种球，里面就啥都有，
戴森球，
它是完全封闭的，对吧？
对，那自给自足，
它自给自足、嗯、你给它全封闭起来，你只要给它阳光就可以了、
嗯、
它里面所有东西自己就运转了，
现代版的诺亚方舟，
可以这么理解，
或者是那个啥呗，楚门的世界，是吧？都是一个意思吧。它其实有过两次，一个叫生物圈计划，一个叫生物圈二计划，肯定这事儿想有点戏剧性的效果嘛。另外可能也是不是就在想供以后这个太空飞行，比如说你人类去别处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居住计划什么的、
嗯、
所以他就把什么氧气啊植物啊就一切的弄了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找了四个女的四个男的就给他们关进去了，说您就去吧。本来想说这八个人呢在里面能待个两年， 结果呢不出意外的就出意外了。太脆弱了是吧，你让八个人进去，你要说给我什么啤酒汽水瓜子，让我在那里面就啥东西都给我喂饱了还行，你让我进去从那个种地开始干，你说这玩意儿这可哎，那能行吗？
实际上进去八个人都是科学家，去的话肯定是有一定的高尚的那个想法呀，为这个奉献自己的一段时间。
但是他们呢进去就忘了这里面缺个医生。你看想的不周全，进去就把手给弄掉了。然后只好把这个人呢专门找个大夫又给他接上了。你看从这儿开始就破戒了，就经常偷偷的把一些那个补给品就带进去了，就这里面各种东西的生长速度都不够维持，农作物生长太慢啊，他们一天干的活儿太多呀，开始就是有一些生物就大量死亡，就更麻烦了，就授粉的东西也都死了。最后说这些工作人员呢缺乏科学专业知识。
毕竟你这个科学专业知识要涉及到好多门科学的嘛。
对，你八个人，
才八个人，
叫八个农民进去，我觉得胜面还大一点。
那也只管种菜呀。而且你那你肉怎么办？
那就有其中一半是畜牧业专家，
开始了吧？
最后这八个人真
不
够用，
你不得修理多的东西吗？
主要是我觉得第一个是啥呢？占地面积不够大，第二一个就是劳动力不够多。
其实生态学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断，一直没有被验证过，就是多样性带来稳定性。
哦，
一般人都会觉得是越多样的越稳定。但是我们很难在现实中去验证这个想法，像你刚才说的面积太小体积太小，里头的生物种类少，人的类型也少，然后人的行为也少，这样确实就是多样性很差，那它的稳定性可能就很差。
我们只能从一些破坏性的事情上来倒推结论，比如我们最近就发现这个蚂蚁影响了狮子觅食。它其实就是生态就是这样嘛，你入侵了一种蚂蚁，然后把当地那个合欢树上的蚂蚁给干死了。当地树上蚂蚁干死之后呢，长颈鹿呢，包括大象，对，主要是大象，大象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吃这个树。因为过去嘛，他要吃这个树呢，原住民他可以把那个大象鼻子给弄疼，或者是吃的时候给他弄疼，然后相当于这个蚂蚁在保护合欢树。大象呢偏要吃，现在好了，现在呢来了一堆这个入侵蚂蚁，把原住民干死了。但入侵蚂蚁呢跟大象没什么冲突，大象呢就愉快的吃掉这些树，然后呢你看都绕到大象这儿了才有狮子的事儿，然后大象呢不光吃它还霍霍，它给大树这不都弄倒了以后，这时候狮子麻烦了，
狮子就没地儿乘凉了是吗？
不是，嗨，你活着的目的不是乘凉，是出去逮吃的呀。其实这个狮子它是伏击，你想啊，那堆什么羚羊斑马搁市里地都看见狮子了，你说狮子它吃啥的？那堆动物它又不是傻子，对不对？然后呢，一般都是那些狮子在稀疏草原上，它找一地儿先蹲下来，然后呢，趁别的那不注意呢，再靠近再蹲下来。
稀疏草原变成了草原，
对，它没树了。那你后面要么就等那些草长得足够高吧，反正你要没有那些小树林儿。
草说这锅我不背。
对，主要是你在那儿看，你就能理解啥叫稀疏草原，那真的没啥树。然后你还把这玩意儿给推倒了。
狮子从一棵树挪到另外一棵树不容易呢。
对，本来这个大动物活下来其实不容易，你想站到食物链顶端的代价其实很大，对不对？你谁能想到换了种蚂蚁而已，狮子饿肚子了，实在没想到我吃不着斑马是因为这玩意儿。那多恨得慌，是不是？
碳基生物的那个适应性需要演化的通过博弈来达成一种稳定的状态的时间比较长。
对，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圈二号这个项目呢，哎呀，他一开始可能就没有想好这个带货广告的方案。你说你这里面这一帮人天天在那儿直播多好。
那会儿有直播这码事儿吗？91年
电视可以直播，再说你《楚门的世界》也是这意思啊，里面也是各种摄像头啊。哎，你说那电影就是受这玩意儿启发的吧？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生物圈二号主要是想骗生态系统，而不是想骗里头的科学家呀。
最后不是都一个意思，
反正都失败了，对，
反正都失败了，不如再拍几个电影。
所以我在想，这个马特·达蒙在火星种土豆的时候，是不是这也不太可能光种土豆维持这么长时间？
还有一点就是，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活
下 来。我没有要求我这个系统得是稳定的，我甚至于我那东西我该拆都拆了，我那个站都叫我给破坏了，
是吧？做个
就只要能够维持他的
这个生命，只要我一
个
人活着
就
可
以了
啊。对，所以你看后面氧气含量下降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最后实验剩九个月的时候，那他们还挺能扛的，
扛了将近两年嘛。
对，剩九个月的时候，就大概相当于这个3600多米高的山上的那个氧气含量已经快不行了呗。然后就开始有人就出现了那个睡眠呼吸暂停，或者你干点啥就得喘口气。为了成本呢，他们终于想到带货了，就成了旅游观光，大家都过来看看笼子里的人。然后后来这里面这群人呢，天天就是看他们竟然还会扔杯子吐口水，行还是不行啊？怎么突然又觉得又有劲儿了？真坚持不下去了，外面就偷偷给大家一会儿提供食物啊，再给点维生素啊。
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大型的人类社会学调查现场了，并不是一个这个什么科学研究了。
对，最后变成了那个观赏社死。
哎，所以在空间站里宇航员最长待了多长时间？
啊，你问这个问题呢，最近刚刚更新了，俄罗斯宇航局宣布他们的宇航员啊，这个名字我也不会念啊，2024年2月4号8时30分08秒，他累计在战时间超过了878天。哎，当然了，他是一个累计啊，就执行了多次任务。此前有一个也是5次太空任务，一共积累了878天，就差一点儿啊。
感觉是俄罗斯宇航员不太够用啊。
战斗民族嘛。
但是你要说这个一次性的话，最长这个记录呢是叫瓦列里·波利亚科夫。
还是个俄国人。
对，他在1994和1995年的时候在和平号上度过了437天。18小时。
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待着，所以没人可吐口水吗？
主要是因为当
时空间站你不是闹着玩的，你们不能轻易打起来。当然了，他们
扔个酒瓶子，
其实那个空间站，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关系融洽，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呀、性骚扰呀，这些都有啊。你看都跑那么高啊，还是照样能有原始的冲动哈、还是现在这个人。他在2023年9月就抵达空间站了，已经是第5次服役了，准备待到2024年9月，所以他现在只是破纪录而已，但人家可没打算回来，
还在破影，
还在破。如果顺利的话啊，就1110天，这就有点夸张了啊。当然了，可能单次飞行记录很难再打破了，就像那个437天18小时的，首先你不可能在同一个空间站上打破了。因为那个空间站已经
没了。
但是现在我国是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打法了，就没有必要再去
连续这么长时间，
没有必要。我们形成了一套这种6个月一轮换的这么一套机制，当然以后会不会尝试让人待更久这不知道，但是现在的乘组是非常稳定的，每次3个人驻留大约是半年，而且稳定到连我们发射天舟货运飞船频次都降低了，以前1年2发，现在2年3发，
2年3发
都足够了，都不需要再那么多了。
而且它这个这么形成这种梯队的轮换机制之后，包括后面梯队的培养什么的，都计划都非常好。
对，我们打的团队战术。
对，
另外后续肯定会出现任务专家、载荷专家什么的，它就不再是以飞行和建设。其实早期的航天员他主要担任的工作是建设，
工科的这个。
哎，对，早期是负责搭建。把这个怎么组装啊，怎么能手动在顶上遥控对接啊，来回练啥的，它早期是这些。既然都说到空间站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聊一个趣闻吧。之前呢，空间站上丢了一个番茄。
丢了个西红柿是吗？
对，这事儿我觉得有点离谱。更离谱的是啊，他们怀疑其中一个人是偷吃了这个番茄。
是有多好吃啊。
你就这样想，那猫天天吃猫粮，你给它个罐头，那得多兴奋！这个
哦，明白了，天天吃太空食品，这好不容易有个新鲜的。
不是，那西红柿拿上去不是给人吃的吗？
他们是种的这个
哦，就是作为培育的实验品，
对，
是
它是一个那个种番茄的实验，然后最后就还没研究明白，你就给
然后就没了，然后就怀疑这个人吃了。
对，
这人平常什么风评？
罗生门，
反正就是多国协作，他其实那个舱肯定不如中国的那个设计。看中国空间站整个这个历史啊，它非常有趣，它每次都是验证一部分做下一步，验证一部分做下一步，非常严丝合缝，它没有什么步子太大，或者说这次去没有事儿干，它每次都有新的东西
计划好，
当然了肯定也是参考了不少前面这个同行建设嘛，是吧，你看这个美国的自己就没有正经把这事儿干起来，还是得拉着这个俄罗斯一块干嘛，美国自己就没有单独干出过一个像样的空间站出来，一直都是合建的，所以他们上面你看那些线路啥的一直还都，当然也服役多年了，就跟类似那个车也开始裸露里面的线路了，所以他们是种这个番茄后来就不见
了
啊、就丢了，然后他们竟然找了8个月，
找着了是吧，
对，然后这个人叫卢比奥，就是被冤枉的这个人，
还不错，找着了。
这个人也打破了美国宇航员最长的飞行记录，在天上待了。
要不怀疑是他吃的呢？
其他队员不在的时候，就只有他在，所以他是
不
是
那
不
可能，天上不可能只剩一个人。你再怎么安排不好，没有，因为你往返那个交通工具限制了，他一次肯定得带够人去和带够人回来，他不能有一大座不坐人。啊，当然我说的也不严谨，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这次多带货少带人啊什么的，这个我不知道啊。他这个叫卢比奥呢，就待了371天，他就被指控吃了这个西红柿，
结果还被冤枉了是吧？
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去找，
看看我肚子里有几个西红柿。
对，反正他费挺半天劲，这西红柿好像就是他种的，在8个多月之后呢，终于找到了。
找到了是不是已经完蛋了？
那倒不一定哈，因为没有细菌。我理解是这样的，不是说在失重环境下很容易丢失吗？你就想咱们平常来一个小球滚到地上跑走找不着，你就在地面上找吧，那你在失重环境里你不就得3D 的找吗？就不单是地面上一个小缝，你
还得在天花板上找找、
啊、缝的数量就剧增了。
对，所有报道里都提到了一件事儿，说他没有提到怎么找到的以及在哪儿找到的，只是一个结论，只是给这个位卢比奥同学平反了。待了371天，创了个美国记录之后呢，他去年9月27号已经返回了，
就为了找那西红柿又多待了，多待了一个月，为了种出来一颗把长平了，
反正是最后终于找到了。其实在太空种菜这个事儿，中国就还可以啊，之前他们种出来那个生菜掰下来直接就吃了，
那肯定没有农药。
好家伙，那你咋喷啊？那他们也是不停的用那个光一直打着，
嗯，
光照得给人解决了。然后这些种子好像那一年我在那个北京那个科学节好像能见到，当然他现场也没有卖那些种子的，带上去的都是我们地面选出来的比较适合这种栽培方式、嗯，确实是中国这个补给能力也比较强。最近一次天舟发射，据说苹果带了90公斤上去，就是现在这个乘组和下面那个乘组，我不知道能不能熬到下一个上去啊。因为他这一次发射要保障2次，
听上去像临行密密缝，一恐迟迟归。
总之，反正这90公斤上去肯定能吃爽了，就3人，你想想，
其实挺爽的。
不是你。只带苹果，不带点梨。
他这个我记不清了，那个大家也可以自行验证。
既然都90公斤苹果，
但是我觉得很可能就只有苹果，因为想你带橘子，它第一呢，它属于那个肉少皮儿多。
嗯，橘子肯定不合适。
梨的话不是每个人都爱吃，
皮太厚，
还有那么多食细胞也不好消化。
苹果这个对吧，除了核之外其他都能吃掉，皮也可以吃。
对， 对，另外苹果反正、
嗯、苹果有核，
而且主要是苹果最大的优点就是储存得当，能放一年。
对、
嗯、
因为你像我在北京跟这个石明老师一个办公室嘛，每年这个苹果啊，它都是能从今年吃到明年的新的。
说来说去还是土豆最好。
但是你炸土豆条啊，拍土豆饼啊，总有吃烦的时候。
没糊，
嗨，但它不甜啊。中国我也不能天天薯条薯饼啊，这些玩意儿。反正我当时看这个数字我也惊了，一口气干90公斤水果上去。
嗯，
90公斤听起来已经够费钱了是吧？
嗯，
你想他们能吃几天呢？后来一算3人，那可能吃一段时间呢。
也没别的可吃了。
嗯，为了补充点，为了补充点膳食纤维，对吧？
对，你看他们那个伙食，我是觉得吧，已经是真不错了。过年又给吃饺子，
嗯，
因为现在这个技术进步吧，啊，已经非常好了。国际空间站吃饭确实费劲，就我们这儿这个热饭还比较快，
不能串个门，
不容易，
不容易，太难了，
不容易，肯定是对接口当时没商量好，
就防止他们来偷吃的。
对，主要是防这个。不知道会不会用筷子
这个中餐其实在现在在国际上还挺受欢迎的，好多吧老外都挺会用筷子的，
别说很受欢迎了，你去美国吃做的也不一点味道不差你要去旧金山点中餐，我觉得那个粤菜做的还是不错的。
哎，旧金山那边华人多，做的好也很正常。
对，纽约你去吃一个那个辣汁肉拌面也很香比 Shake Shack 好吃多了，都在百老汇那儿。最后再说一个人类对于自己的认知吧。在一项调查中发现，约1/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在空中交通管制的协助下，他们可以安全的降落一架客机。这就是无畏的人类啊。
后面写男性受访者中这种自信的比例接近50%。普信男的
对，就是觉得这件事儿好像有人成功过一次。你想降落一架就是这种现代化的大型客机是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啊。大家不要大片看多了觉得自己能拯救整个飞机上的人。你需要做的是在那个氧气面罩脱落那一刹那赶紧戴上
戴好
而且先戴好自己的再戴上你家娃子。
对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就在一个密封舱里，差着一两秒的差别有多大，他就是自己绑不上去了，
就是晕了。
如果他想先帮助没有能力的人，然后再给自己戴的时候，戴完那个自己就戴不上了，
戴不上
了，手已经不受控制，你戴不上了，留给你的时间窗口非常短。大家总觉得这能费啥事儿？首先呢，小孩可不一定配合，对不对？
对。
其次，他就算都配合，短短的几秒钟你就失去了，
嗯，
你戴不上了。另外，你家娃给你也戴不上，
嗯，
你就成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牺牲品。但是你反过来呢，你俩就都还行。
我就想起来我看过的一篇文章，就说这个喝酒的事儿，调查那种资深的大货车的司机，给他一个门框。他的车呢在离门框大概几米的地方、
哦、
那个肯定是过不去的，那个门比车窄，然后喝完酒以后
就觉得能过去了，
多少的人就能过去了，
喝完酒啥事都能干你给这个题太简单了我喝完酒我还觉得我能驾驶航天飞机呢当然那个也没了我看见过一架没有起飞过的航天飞机，企业号，企业号验证机飞过，好像、
嗯、飞过，好记得、
啊、飞过，只是没有载人而已。这些事儿吧，多多少少都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有的人是挑战了极限，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吧？玩了把俄罗斯方块，然后有人呢能眼睛还能自己决定用哪只，像王大夫这种的。
还有人还眼睛还能自己弄模糊了，
自己弄模糊我就可以。然后还有自大的人类搞出了生物圈2号，还有在天上找不着番茄。
行，
我们这一集都是这个有趣的人类啊，好吧。希望你这个生活呢也充满一些有趣，如果你当不上有趣的人，就看看别人怎么做吧，
多发展点有趣而无用的技能。
不一定，你13岁都能打通关，这辈子一咬牙啥事干不成，
可能13岁就是人生巅峰了呢
这倒是有可能那么这集就这样啊，拜
拜
了，
拜
拜。
新科学脱口秀由生活漫游指南制作播出，节目依然在进化，欢迎提出您的建议，请在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小助手生活漫游指南的拼音全拼，加入听友群，用脱缰的快乐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漫游吧。